牧师一直有一个想法，想要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敬拜，因为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敬拜和在主堂里敬拜是不同的。如今现在这个地方虽然不是我们自己的，但是至少我们目前可以在一起敬拜，用感谢声。上个星期我们思想了神在过去多年对教会的恩典，并分享了几个有关感恩的想法。我们说到了慷慨的心、认识神、爱和施予的精神。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临时的聚会点聚会，再一次的值得我们纪念神的恩典。我们不断的接受神的恩典，这是神的特性。神是恩慈的神。马丁路德描述神的爱时，将它描述为一种流出的状态。这一特色将神的爱和人的爱区分开来。人的爱不仅要使别人受益，同时也要求回报。但是神的爱付出施予，却不求回报。就如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人可以用来回报神的。神是完美的，他不需要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而人所有的一切都来自神。对神，人无以为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若没有他的恩典，我们什么也都没有，连呼吸也没有。若没有他的恩典，我们都不可能存在。即便是信心，我们都不可以认为是一种善行，我们可以用来回报神。信心意味着接受神的恩典。有信心的人也是邻里贫乏的人，这人就像属灵的乞丐，完全依赖神的恩赐。他的手向神张开，接受神所有的恩赐。所以信心不是一个人使人得救的功勋，仅仅是人接受神所有恩赐，凭着信心得以感恩。我们凭着信心做任何事，这人将来将要得赏赐。当神的爱传到我们时，接下来怎么样呢？是停止了吗？恩赐传到了，目的达成了吗？如果就这样停止了，那我们只是接受者，不是施予者。这不是神的特质，因为神是个完全的施予者。若我们效法神，若我们效法神，我们就要效法他的施予。 如果我们理一下思路，首先我们得到神的恩赐，然后我们将所得的施予出去，这就是这样，我们就又是受恩者，也是施予者。但我们要明白，最终的施予只是神，因为万有都是从他而来的。总之，我们不能让神的恩赐在我们这里停止了。今天我们再一次接受神的恩赐，得以在这个地方敬拜。与人善待我们，让我们可以使用这里的设备，因此我们也要乐意施予，并为此所为所得的感恩。今天讲到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感恩和他看似一些看似不合逻辑的一些地方。首先，基督徒的生活每一方面都看似有不合逻辑的地方。加拉太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那我们把圣经搬到加拉太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让我们一起读：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徒的人生是看似不合逻辑的人生，他们的生命如保罗所说，即是他们活在自己的肉体里。同时又是基督在他们里面活着。就是说，我活在肉体里，但活在我里面的又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因此说基督徒的人生是看似不合逻辑。当然是从人的意念来看。马丁路德说，基督徒是向世人彰显基督。我们被称为基督徒，不是因为基督离开了我们，恰恰是他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我们借着信靠他，带对方带灵舍，如同基督带我们一样。因此，我们不只是接受来自主的祝福，主也使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通过住在我们里面，鼓励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将祝福传递出去，从而彰显基督的形象。只有基督。这一看似不合逻辑的现象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如果我们活着，但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那为什么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中却不能完全反映基督的形象呢？基督既然活在我们里头，为什么我还没有消失？我还仍然挣扎着。我们如何 解释这个现象呢？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自己消失死亡呢？这样的疑问很正常，不要让我们感到灰心。我相信许多信徒都严肃地思想过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但可以尝试一下。首先，我们的自我没有消失，但是被改造了，也就是说重生了。基督徒指的就是一群重生得救的人。这个重生和生理上的出生不同，因为这个新生命是从上头来的。保罗形容说我们是新造的人，通过重生我们得以改造一个和之前不同的新人。在重生前，神的形象在我们里头残破不堪，我们是个罪人，但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以重生。以弗所书4:24说，和哥罗西书3:10都说到主的形象。我们常常在想什么是主的形象呢？以弗所书4:24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就是我们起初被造的的样式。哥罗西书3:10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两个经节都说到新人，这就是重生成为新造的人。因此重生的人就会经历就会经历着和旧人的征战。这个新人有很好的特质，比如公义、圣洁和知识。因此有许多信徒苦恼自己不够完美，不够圣洁。这样的苦恼反映了在它里面有新生的生命。若没有神，没有神的恩典得以重生的生命，我们不能看到自己的不完美。这就是这是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的一个表现。这个新人有很好的特质，比如公义、圣洁和知识，这一些都像照他主的形象，没有被破坏的主的形象。这形象会改变着人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倾向于讨神的喜悦。在之前，在这人重生之前， 他不愿讨神喜悦。这个新人关心神的事和灵舍的事，因此一个完美的人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和爱人如己的人。虽然在今生我们不是完美的，作为重生的人，神的子民，我们对主对人的爱和追求是不断提高的。在我们渐渐适应新人，在成圣的历程里进步，基督在我们里头帮助我们，不再只专注自己，并使我们往两方面敞开，向神敞开，凭着信心接受祝福，向人向灵舍敞开，用爱心将祝福不断地传递下去。马丁路德在他的书《基督徒的自由》里说，基督徒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基督和灵舍而活。在基督里凭着信心而活，在灵舍中借着爱而行。因此信徒的每一个经历都有看似不合逻辑的本质，因为他们在肉体里活着，同时也是基督在他们里面活的。感恩里另一个看似不合逻辑的地方，就是我们感恩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乃是因为我们施予。人们常常在得到一些东西时候感到十分感恩，但在付出的时候却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我希望大家都能看到基督徒感恩的独特之处。人施予的动机可能不同，人都有施予的时候，但动机可能都不同。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来加以解释。曾经有两个兄弟，一个很富有，一个很贫穷。贫穷的那位是一名菜农，他要天天在田地里耕种。一天，其中在他田地里一颗萝卜长得比其他萝卜都要大，大到要用一辆牛车才能装得下。菜农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个萝卜才好，他不想吃也不想卖，所以他决定把它送给国王。国王一见十分惊讶，因此国王对菜农说，你是个幸运儿。而菜农回答说，我不是一个幸运儿，我只是一个贫穷的农民，一个穷光蛋，人们早就把我遗忘了。国王听后很同情他，给他许多金子，还有田地和成群的牛羊，使他一下成了富人。当他富有的哥哥知道弟弟因一个大萝卜换得财富时，他非常羡慕弟弟，就算计着自己该怎样办才能得到比弟弟更多的财产。他就把金子和骏马都收集在一起，作为一份丰盛的厚礼献给国王，希望能得到国王更多的回赠。国王收了他的礼物，准备送给他一份厚礼作为回赠，但送什么好呢？总不至别人送金子，自己也送回金子吧。国王想到那颗大萝卜，没有什么财宝比那大萝卜更具有价值、更稀奇的。于是国王便将萝卜当作礼物回赠给这位富有的哥哥了。对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说，这个贫穷的弟弟送礼给国王是没有私心的，因此得财富。 而他富有的哥哥送国王礼物是为要得回报，得到的却是不值钱的萝卜。读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方法或角度说，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看，弟弟送礼的动机也是值得怀疑的。他希望通过这个奇特的萝卜讨好国王，能得到回报。他送礼不是因为尊敬国王，而是想得到好处。他的动机和他哥哥一样不纯洁，只是他比较聪明。在施与奉献的表象下面，每个人施与的动机各不同。神想要我们在施与中经历两件事，第一件是神要祝福我们，让我们成长。当我们说到神的恩赐，我们要思想一下恩赐的本身。什么是恩赐呢？我们可以想到各种各样的恩赐，可以是物质的，像食物和房子，或是非物质的，如思维和知识，可以是技巧，像弹奏乐器的技巧，可以是能力和力量。这些祝福赐给我们，我们可以享受获益，随意的使用操作。所以神是赐给人许多的恩赐，使人能够享受获益。许多基督徒常常有一个想法，认为基督不应该太富有。但在圣经里，当神祝福一个人时，那人常常是很富有的。第二件事是神也想要我们成为成为祝福的管道。神恩赐我们，但这恩赐不只是停留在我们这里，而也要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将这祝福传递到他人。我们虽将这恩赐传递出去，在这同时我们也享受着。就像我们在会众前弹奏音乐一样，我们在享受同时，别人也在享受着音乐。因此，但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决定是自己享受还是放弃这个享受。当其他基督徒受逼迫背井离乡时，我们可以选择买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或将钱捐出来帮助他们缓解紧迫的需要，成为神祝福的管道。这个想法是有圣经根据的。在神呼召亚伯拉罕后，他给亚伯拉罕两个应许。第一，神说我必祝福给你。 让你成为成为大国。第二个应许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说他祝福亚伯拉罕，并要使亚伯拉罕成为万人的祝福。这同样的两个应许也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一味的享受，没有将之传递出去，那我们只是单向的得福，没有成为祝福的管道。施予传递祝福，这是我们的本分，如果我们不这么行，那就是有悖我们自己了。神照我们的本意是如此的，我们若不这么行，就是悖了我们自己。对于神的恩赐，我们的感恩最终在于我们得以成为祝福的管道，将神的恩赐传递给需要的人。若我们向人施予些什么，我们给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乃是神的，因为没有一件东西不是从神而来。即使这些东西是从我手中传递出去，其中一部分是属于那需要帮助的灵舍，我有义务将之传递过去。我若没有将之传递过去，那我就是失败了，我没有尽到这份职责。他们有权得到这份祝福，我有义务传递。这一切都建立在神的施予 和他对我们成为祝福管道的期许。感谢神对我们的赐福，最好的方法就是施予传递这个祝福。这个想法可能连一些信徒都觉得惊讶，他们在蒙福时懂得感谢神，但这只是感恩的一部分。真正的感恩在于我们学会了施予。哥林多后书九章九到第十一节，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吃种，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个经节里有许多的信息值得我们探讨。简单的说，我们施予使我们能增添仁义的果子。对于施予这个功课，同时还有一些注意的地方。首先不要过分的称赞施予，不要过分称赞施予的人。当然我们感谢他们的慷慨，但一切荣耀都归于神，唯有神。施予的人没有高于接受恩赐的人，因为他们都不是祝福的源头，都只是管道。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二节，接下来我们要 要看几处哥林多后书的经节，让我们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让我们从第八章一到二节一起读。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马其顿教会的乐捐乃是出自神的恩赐。如一节第一节一开始就说神赐恩给教会，然后在接下来的四到五节里说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是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保罗说，马其顿教会这样行是照着神的旨意，而他们仅仅是神向保罗和其他信徒传递祝福的管道。马其顿教会在患难和贫穷时候仍然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并且保罗说他们这样行乃是照神的旨意。先把他们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这一切都乃照着神的旨意。让我们试想一下，当我们得到人的帮助，我们只会感谢那个人。但保罗说，这施予的教会，他们首先将自己献给主，然后才归附了众使徒。而且我们在常常在施予的时候感受到那份施予的满足。我们常常认为施予的人高于接受的人，但使徒保罗不是这样告诉我们。不可用礼物的厚薄来评估施予者的心意。这份心意是最重要的。有时我们施予却是为了羞辱人。在前一段时间的新闻里，有一个录像拍摄了在政府官员在向难民发放食物时，他们 将食物抛向抛向空中，那些难民那些难民去捡。许多人看了以后感到十分的难过。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前半段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愿做的心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如何来衡量呢？不是按礼物的大小，帮助的大小。若我们只是有剩余的，没有一个纯洁的心愿，这份礼物。没有一个纯正的心意，这份礼物的价值就不同了。施予是效法神，因神将他的爱子独生爱子赐予了我们。第三，感恩里还有一个看似不合逻辑的地方，就是在施予上，我们效法神，却不等同于神。我们刚刚说到我们要效法神，却说不等同于神，这听起来有点奇怪。这其实是一个警戒，再一次提醒我们，神是施予，这是一个警戒，再次提醒我们，神是施予祝福的源头，而我们只是传递祝福的管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和神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没有认清这一点，那我们与祝福的源头脱轨，就很快的失去力量和祝福。我们要如何施予呢？是，因此在我们施予之前，我们要正确认识到我们是先蒙了福。我们自身的力量是有限的，若没有这个认知，我们要么贫乏，要么致富。我们说，我们将自己所有一切都给需要的人，因此我们自己十分贫乏。因此我们要么贫乏，要么致富，羞辱了自己或者别人。效法神的施予，但该以人该有的态度和方式。施予也需要智慧和谨慎。怎么权衡这一切呢？施予是一项难事。 曾经有一次牧师要去外地去分配去分配一些救济物品。在分配的时候，每个人分配的并不均匀，施予真的是一项难事。效法神的施予，但要以人该有的态度和方式。有时我们可能在施予的时候反而是害了他们。神是不是任何时候都照着我们所求的给我们呢？不是的，他是按着他圣洁纯全的旨意给我们所需的。感恩里第四个看似不符合逻辑的地方，就是我们要乐意自愿的施予，但同时施予又是一个诫命。我们要自愿的，要乐意的，但这又是一个诫命。这听起来不符合逻辑。自愿乐意，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神照着自己的旨意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也要白白的施予。哥林多后书九章五节说，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这的背景上下文是这样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要学习哥林多教，要学习，保罗劝哥林多教会要学习马其顿教会的乐捐。所以保罗派了几位弟兄到哥林多教会那里，把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显出他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这句话表达的一个意思是，我们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捐资，这是应尽的义务。但使徒保罗说话很有艺术。在这个经节里有一个词叫捐资，意思是自愿的施予。相对于贪婪，也理解为勒索。这里说明一点，就乐意的心 比捐赠的多寡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直在强调愿做和乐捐。但这里有个问题，我们既要乐意自愿，但同时这又是我们的义务和职责。所以再次说到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有点不符合逻辑的地方，我们如何平衡这两点呢？怎样平衡呢？这是非常难的。但保罗对哥林多会众说要像马其顿教会那样乐捐，但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保罗又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保罗是说能让他们随意捐献吗？他是说你有责任，你有义务捐献，但随意捐献吗？这个看似不符合逻辑的地方，问题可能是出在我们对自由的定义。我们对随本心，就所谓自由的定义，我们认为随本心就是没有任何规定，随本心酌定。这个定义对吗？让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选择饮料时，为什么选择了可口可乐而不是百事可乐？当我们在外面吃饭吃午饭时，为什么选择吃这个而不吃那个呢？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喝哪一种可乐，吃哪一种东西，但是我们的选择不是毫无根据的，好像没有被任何因素影响一样。实际上我们的选择、意念和取向都被许多因素影响，因此我们的选择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也就是我们在自己的经验知识的范围里自由的选择。神教导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还有轻重取舍好坏。神通过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塑造我们的思维和品质，使我们可能知道并且愿意做讨神喜悦的事。就比如一些人总是偏爱一些东西，而不喜欢另一些东西。 他们如何做这个选择呢？他们的选择是自由的，但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做这个选择的。受各种教育环境的影响，奉献施予就是其中一个。我们自愿的选择奉献，但奉献也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义务。所以我鼓励父母要教导孩子，教导孩子奉献的精神。若在这方面没有教育好孩子，他们在长成以后就仍然自我为中心，没有奉献的精神。我的牧师的母亲就曾经这样的教导他，不断的教导。牧师的母亲常常给他讲一个故事，说一个人他的儿子成人结婚了，他的母亲贫穷，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这个长大成人的孩子和母亲住在一起时，一天媳妇要把鸡蛋给婆婆吃，她的丈夫即是这个母亲的孩子说她的母亲不喜欢鸡蛋，因为她打小妈妈都把鸡蛋让给她吃。讲这个故事的要点是父母要教导孩子学会感恩。我们有选择的自由，第五个看似不符合逻辑的地方是，我们施予是为了他人获益。人的通常想法是，我们付出也是为了得到一些什么。若我们借贷给人，是希望能得到回报，但施予不同。神施予不是要为得着什么，因为神是纯粹的施予者。所以神施予，他不为求自己的益处，而是为求对方的益处。说明施予和做买卖不同。我们做买卖是为自己的益处，而施予是放弃自己的益处，使他人获益。小的施予的时机也是很重要的，从而能使人真正受益。 在这一点不，我们无法在这里具体的讲，希望大家能看周刊里的文章，这个星期的和下个星期的，能具体的讲到这几点。施予的时机是很重要的，通常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表达对对方的喜爱，爱人们通过施予表达滋润他们的爱，一个微笑，一朵玫瑰，一声问候和一通或者一通电话。我们的心中十分欢喜，不断的不断的表达和施予。第二种情况是在对方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一个陷入困境的陌生人，供应生病和失意人的需要。牧师想到他早年在神学院读书的困境，生活比较困倦。
And he said, brother, whatever you need, just to fill up your cart, the shopping cart, with whatever you need from the supermarket. And I was quite embarrassed, and he said, you know, whatever you need, just put them all, and the bill is on our side. And so,
牧师的同学知道他们的困境，帮助他们，在许多的方面帮助了他们。牧师十分感谢他的同学们，他同学说，不要感谢我，因为我们一开始都是这样，也有许多人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如今我只是将这份感谢和施予传递下去。第三种情况是帮助，我们施予是为了帮助其他施予的人。我们捐献给一些搞慈善的人或机构，比如学校建一个图书馆，捐给教会，供应他们牧者的需要。牧师在非洲见过一家牧者的家庭，他们的教会十分的贫穷。他们十分的贫穷，所以在他们敬拜的一半的时候下了雨，他们要出去要去出去耕种。他们的牧师要工作，所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读圣经。所以一些人捐助这些教会，供应他们的牧者。我们也捐钱给基金会，各种基金会和研究院。这就是三种施予的情况。对于施予，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每一个需要 既然存在，就值得我们去帮助。没有仁慈之心的人才会严格的评估，严格的按着对需要的评估酌量施予。一些人可能事后会忘恩负义，不负责任将所施予的浪费，而不是用在真正满足真正的需要上。他们需要学习如何接受帮助和给予帮助，但无论如何，施予的人都不要是不情愿或傲慢的。如果有人需要帮助，就一定要帮助他，因为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我们得蒙神的爱，不是因为我们配得。无论是什么人，如果他们有需要，我们一定要帮助他。我们的敌人，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帮助他呢？耶稣难道不是说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吗？施予的好处是相互的。使徒保罗常常说，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彼此是信徒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词。这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被赋予属灵的恩赐。有些人可以在金钱上在金钱上贡献，有些人可以在能力和技巧上贡献。无论是施予还是接受，这是相互。这里的好处都是相互的。施予不只是在金钱上的，还有在时间。时间和能力。基督徒的人生看似充满许多不符合逻辑的地方，我们在肉体里活着，却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看似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也表现在感恩里，感恩的表现是各种形式的施予，施予是感恩最好的表现。我们要成为神祝福他人的管道，施予是必须是自愿的，从而双方都受益。 我们是感恩的人吗？是懂得施予的吗？人吗？让我最后说两点。第一是我们我们必须要奉献，奉献和我们施予是不同的，奉献是属于神的，施予是另外的。还有主日是属乎主的，我看到基督徒许多基督徒的一个不足之处，便是他们把主日看成了假日。他们把主日当作了度日假日，不来敬拜主。我们称星期天为主日，是因为今天是属乎主的。我们要注意我们在今天所做的一切事。神赐给我们的时间，我们要完全的使用它，用来荣耀神，将荣耀归于主。让我们一起祷告。